好，我们这个第三堂课现在开始啊。先看一下这个。话说王献之之父，乃是鼎鼎大名的王羲之。王羲之大家知道哈，书法很好啊，那么不知天高地厚的王献之，有一次得意洋洋拿着写好的书法到处炫耀，却被讥笑，自取其辱。所以他发奋苦练，要写完一个水缸的水。王献之练书法，又下雨了，所以那一个水缸的水不晓得写到什么时候才写得完。再来，精忠报国，岳飞的母亲为了提醒岳飞不要忘了金人的侵略，复兴宋室，想到比一个赤字更好的办法。大家知道吗？他背上赤字，对不对？想到一个比这个更好的办法。有没有看懂？好，应该醒过来了那我们早上呢，已经开始介绍这个《般若经》。我们把《般若经》的分类呢，大概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有一些呢是属于这种佛学常识，可能你要自己去找呢，也要找很久。所以墨学就把它整理出来，提供给各位做参考。那么包括大般若经的这个十六会里面，它有多少寄送每一会包括多少寄送，是从哪一卷到哪一卷，是属于第几会然后跟其他的这个不同的翻译本怎么样对照然后这个第十一页呢，就是把这个般若经大般若经呢，这十六会再做一个整理注释这部分大概就提了一下。般若经的宗义呢，就分这三点：总说、实语那么总说我们讲过，实语也做一个介绍了那么其中我们就讲到这个如镜中相。还是要再提一下这种缘起空性。再用另外一个譬喻，像手头上各位都有这份讲义，那么它还没有装订之前，只是这样一张一页一页的。那么如果我问各位这样子这个一本书，你一定说不会。每一张每一次问一次，总共这边有二三十页，我怎么问你都不会说这样叫做一本书，一张一张的你都不会说这个叫做一本书。可是只要用定书针，三根定书针乃至两根定书针，最少一根定书针把它定起来，你说这样像不像书？你说这个还可以，有一点书的样子，可以称为书了因此我就问，每一张纸你都说不是书，那我如果问你三根定书针它是不是书，你也说定书针怎么会是书呢？那为什么几十张不是书的纸，再加上三根不是书的定书针，把它这样子方式这样装订起来，你就说这个可以叫做书了，起码它没有完整的书的样子书的那个该有的，但是你会认为说这有一点书的样子了。所以对于书这个概念的取得，这个概念的建立，在你的心中有一定的标准，有一定的条件因素，缺乏的那一些条件因素，在你内心不认为那个叫做书，你可以说那是构成书的必要的条件之一之二点点点等这样子。所以因此我们认定一个法相的成立，法相的，你认为它可以是一个所谓一个法的法相，你一定赋予它，在你内心里面你一定赋予它要具足哪些条件，你才会承认它是某一个法的法相。缺了那些你可能就不认为那个是所以一个法相的确定，其实有时候还是决定在主观的心理因素，这也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再来，如果我们如同早上提到的， 就这么一张纸下去分析分析，分析到最后是原子分子的堆积组合，以恰当的方式排列组合出纤维纸张的那个格式，那种组合的方式是纸张构成这种纸张纤维的方式，你才会觉得这是一张纸，因为它是碳原子、碳水化合物，里面只是碳原子跟那些 H2O 水分子等等。同样的碳原子，它可以组合成钻石，也可以组合成像这样一张纸。同样都是基本粒子，都是如果只讲到原子的话，尚且有如此大的变化，更不要说再分析到最根本、最基本的，早上提到的夸克。所以我们以为原子与原子之间已经很紧密了，就像这张纸，你觉得它已经密不透风了，虽然可以透过去有一点透，但是也算是蛮紧密的了，那更不要说是像钻石，那是更紧密的原子的结合排列。但是在高倍的微观的那种机器看起来，不要说是原子与原子之间还有很大的空隙，即使是原子核跟电子之间也有很大的空隙，更何况电子，现在的目前的这种原子学说，电子是绕着原子核，像地球绕着太阳，几颗行星绕着那一颗太阳恒星转转转一样的，原子的构造里面也是几颗电子绕着原子核在那边转转转，它是活动的，它是不断的在变动的，绝对不会像我们觉得是这样死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觉得我们所感受到的说是实在的东西，其实到物理学的了解就已经觉得是很虚幻，已经不是那么的感官所认定的那么实在，更不要说再继续往下去，那种夸克具有波动波的性质，也同时具有粒子的性质，而且如果它是波的性质，是波的叠加重叠，那个叠加的效果，也就是说波的叠加效果让我们以为它是实有的，所以这样子继续分析下去，你就发现我们之所以认定是实在的，是如此的不可靠，如此的虚妄，但是我们从来不以为是，不认为我们所感官所感受到的这些现象界是这样子的虚妄，不但不认为，还以为它是非常的实在。如果不是我的感官五根眼耳鼻舌身所感受到的，我不认为它的存在，不能够肯定它的真实，是用这种做标准来判断真实或虚妄。没有想到我们的感官所能够察觉、所能够看到、所能够听到的，本身我们会认为实在，都是一种虚妄，无始劫来的虚妄执着。否则佛经里面不会讲，同样是水，我们人看起来是水，鬼道看起来是火，天人看起来是琉璃，为什么呢？就像楞严经讲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因为众生的心的不同，他所观察出去的同样的现象界，他看到的是不同的现象，不同的东西。那么现在量子力学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因为你的场，就是说这个时间跟空间的界定的不同，你会感受到不同的现象。这个我们就不提那么多了。也就是说，在现在的物理学、量子力学里面也有提到这样，因为你的观察点的立场不同，你看出来同样一个现象，你所观察到的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所以常常会举例，他们常常会举例啊，一个是从太空中回来，一个是刚好从地球离开要往太虚空，两者感受到的时间就会有不同，点点点这些。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整个般若经它只是先让我们看清楚，了解清楚，一切法本来就是空性。之所以你会感觉到有相、有事相的呈现，是因为缘起，不同的缘就会感受到不同的相。所以般若经要我们打破这一种分别执着，要看清楚事实的真理跟真相是这个。首先叫我们从内心观察自我、人我的虚妄性。我们有实在的我，因此有了这种错误的认知，凡夫啊，把这种我看成是有真实的实在的我，有了这种错误认知之后，就会有像《金刚经》讲的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就有人我的对立、人我的区分，还有有情无情的区分。所以为什么大圣一定要强调像刚刚早上讲的《般若经》的两大思想，一个是空性，一个是慈悲？因为真正有智慧看到真实相、诸法实相的智者，他了解到原来众生即使迷惑颠倒也是缘起性空，但是因为不了解、不悟了这个道理，就在这里面在执着实有、执实的这种错误认知之下，造作了很多业，有业必有苦果，所以很冤枉的、很可怜的，要去受那一些苦果、苦的果报，因此就很不忍心。本来大家都可以很自在的，没有任何的苦果，可以如此的清凉解脱，为什么要去受这些苦果呢？正是因为迷了这个中道实相。但是大家都可以有这种智慧，能够悟、能够了解这个诸法实相，所以诸佛菩萨为什么要去开示悟入佛之之见，要让众生明白，就是感受到自己可以从这里面得解脱，众生也都可以，为什么他们要虚妄受苦呢？好，那么你说那这样子跟这个这边有一个问题，那你了解空性缘起啊，这种了知，这种智慧应该是超然独外的，为什么一定要跟那些可怜的众生牵扯在一起才叫做圆满的觉悟呢？这里面就牵涉到我们无始劫来就认定了我这个观念，错误的以为有一个我，这种小的人我，因为把这个自己的身心五蕴错认为有一个实在的小我，因此相对于我这个小我之外的，那就是可怜的众生、迷惑颠倒的众生，而不知道这些众生也是缘起空性，也是在如果从真常唯心、从法界缘觉这个角度来说，也都是具足如来藏，也是如来藏的全体表现、全体的显露。所以打破了人我执，把这个小小的我给打破，才发现一切众生跟我们以前所认知的这个我其实是一体的，其实是没有两样的，是不能区分的。所以有时候呢，这个祖师大德在注解什么叫做法身， 看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一切万法当下即是如来藏真如本性，你就是见到了法身了。为什么要这样去讲呢？这样还不是有一个法身可以见吗？所以要强调这样，就是要你打破那种我执，不管是人我执或者是法我执，如果你还有一丝毫的法的执着我的执着，那代表你的空性智慧并没有彻底圆满。所以为什么要说慈悲，要去觉悟众生，觉悟众生的圆满，即是自觉的圆满，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你说那这个释迦牟尼佛不是已经觉醒圆满了，怎么还留下这么多可怜的众生都还没有觉悟？那是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觉悟，所以以为还有很多没有觉悟的众生。就好像经典里面就有一个譬喻，一眼见空花，眼睛有毛病就看到空中有花生出来，因此他就问人家说，你没有看到空中有花？正常眼睛的人说，哪有花呀，你眼花了。不是真的有花，是从来没有真的虚空中有升起花过，是眼睛有毛病。只要把眼睛的毛病给治好，你也不会问说那个花怎么会不见了，为什么它会不见，然后你又再问他那什么时候又生花，绝对不会问这些问题。这就是楞严经讲的，你说那你用这个譬喻，那你这个那什么时候开始生病了，他眼睛什么时候开始生病？譬喻总是譬喻，一定有它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所以你不能从这个譬喻就问说他什么时候开始眼睛有毛病的。这个譬喻只取后面那一段，没有去强调前面那一段他眼睛怎么有毛病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如果了解这件事情，在空性里面为什么还要建立这些菩萨道的修行，不要忘记空性跟缘起不是打成两截。如果你把空性跟缘起还再把它打成两截，说在空性里面干嘛还要建立菩萨行，本来菩萨行当体即是空性，只不过就是你要用什么样的缘起展开为你的生命形态。如果你不用菩萨行的缘起，这里面包括了般若波罗蜜哦，你怎么能够圆满的展开你的佛性的庄严呢？所以这里面牵涉到呢，底下我们要讲的般若经，一方面要破我们的执着，二方面要建立我们对菩萨道正确的认识。所以接下来般若经别说里面我就分四五个，先讲心经，再讲金刚经，再讲小品般若，再讲大品般若，再讲大般若经。先讲心经，底下这些都是我把那个这些经典的注解比较重要的把它截取下来，所以只能够略略的提而已哈。第一个，心经是为了要破外道诸邪见，这个不必我怎么解释，大概应该比较清楚。第二个，回恶圣令入大圣，其实般若经的重点其实都还是这个，因为对于这种空性的了解，其实呢，小圣阿罗汉所解的空性，跟大圣菩萨所解的空性，在质上面呢，我们讲质跟量，在质上面其实无二， 没有差别。但是呢，所不同的呢，就是这个空性的圆满，要用缘起跟空性的中道相融合，才能够圆满。如果你只看到一切法皆是空性这边，而不落实在缘起这边，你对空性的了解是不圆满的。所以《般若心经》也是有这个意思在啊、嗯。第三个，令小菩萨不迷空，也就是说，这所谓小菩萨是什么？他一开始他就发菩提心，要度众生，他很努力的想要度众生，所以有众生可度，有佛道可成。可是他往往呢执着在事相上，他对于空性不是很了解，但是他很乐意帮助众生啊。所以透过般若心经要能够让他彻底了解空性，到最后还要悟二谛中道，生正见，不是偏真，也不是偏俗，不是偏缘起，也不是偏空性，然后更进一步的显佛圣德，生净性，让我们了解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不是圆满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心无挂碍是那个菩萨啊，然后令发大菩提心，令修菩萨生广行，啊，令断一切诸众障，度一切苦厄啊，令得菩提涅槃果，最后留之后代益众生，略说此时，据说彼意，令此教心，此教就是般若心经这个教法啊。所以这些文字呢其实不难懂，但是你怎么样能够看出来般若心经有这几个功能呢？所以也是只有祖师大德给我们提示啊。那么在这里面课本上头都有了吼，也就是在14页，这是从法藏大师的般若心经略疏里面出来的啊，这是14页。所以般若心经既然是大般若经的精华，如果我们大家大部分都会背，如果平常我们想要依着法性空慧学，依着般若学来修学的话，你要常常把般若心经的文跟义教理啊能够浮现在你的心中。而且般若心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他不是叫你往外观一切法，那些很多很不晓得怎么分类的，而是叫我们直接从五蕴观察起，就从五蕴最靠近我们、最亲近我们的身心的五蕴观察这个空性。你哪里去观察空性？观察这五蕴，色、受、想、行、识，色法是空，空性即是色法、色蕴。你说色法是空，这个还好懂，空性为什么即是色？啊，你看，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不异色，为什么？所以就重复不断的强调，空性跟缘起，你不能够把它分开来看呢。就好像早上举例的那个例子，镜中相。他不能够离开镜子而有镜中相，所以缘起也不能够离开空性，另外谈缘起。色法色蕴是不是缘起？当然是。空性在哪里表现？空性就在缘起的色法上表现。你哪里见到空性？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上头，你只要能够观察到，他们都是缘起的，都不是实有的， 你就看到了空性。所以有人说，哎呀，这个般若经很难呐、法性空慧学、你们在家人会懂吗？这句话呢，我一听我就很不能够同意哦。出了家就懂了。所以懂不懂空性，有没有般若智慧，不在于出家不出家，真的不是在身份上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内心的这一种透视能力。像刚讲了，我们就一直强调，我们很难看穿无始劫来这种坚固的分别执着。啊、哦，现在到大概有一点了解了空性，这个空吗？那针扎下去会痛，痛得哇哇叫，对不对？看到电视电影那个精彩的情节，也会跟着感动，跟着愤怒，怎么空？所以确实不容易空，不容易看到什么？看到都是缘起的，因为那个烦恼习气啊，那种分别执着的心太深了，太久了，必须要一分一分的去给它转化，慢慢逐渐逐渐去给它转化。所以要去背《般若心经》之外，要把它常常拿出来印证在你的修持上。五蕴皆空，什么时候我们没有五蕴啊？我们无时无刻都是用五蕴在过生活，过活，悲伤也好，快乐也好，打坐也好，念佛也好，你在骂人也好，通通不离开五蕴。但是《般若心经》告诉我们，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菩提萨埵菩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你怎么样心无挂碍？既然一切都是缘起的，现在的现象我们不喜欢它，不合我的意，我们能改的，我们想办法去改变它，想尽办法，希望能够达到我们理想中的境界。你能做的就是这样啊。你后悔，你 complain， 你抱怨，你愤怒，就马上改变吗？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愤怒，因为人家一看你愤怒，赶快改，好，那你愤怒就有效，因为愤怒也是一种缘起。如果你忧愁，你愤怒，你不平，一点都没办法改善现象，那你是叫自找麻烦。所以为什么要看穿这些事实的真相，然后在这里面冷静的用你的定跟慧去看清楚什么样的缘起能够转变这个我们不想要的结果。当然你说那我没那种定，没那种智慧，那就没辙啊。所以唯有培养定跟慧，定就是你心不会被外境很快的拉走，你才能够很仔细的、很冷静的去观察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才能够找到恰当的你想要的结果的解决方法。否则你怎么办呢？你只好一直忧愁下去，你只好一直不平下去，又如何呢？这样就能够解决吗？哎，不然你就远离那个境界，远离那个境界是个暂时的办法。你远离这个境界，难道一切法都是无常变化的啊？难道不会有另外的境界来吗？ 难道再来的境界就是你喜欢的合你意的，你又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如果有业障，有烦恼障，有报障，你远离这个不喜欢的，到另外去，那个业力，刚刚早上讲了，那个业力自然就招感，又是那样你不喜欢的，你莫可奈何，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叫做苦集灭道的第一个叫苦地？苦地是什么性？逼迫性。这就是墨雪常喜欢讲的，什么叫逼迫性？苦地是逼迫性，就是你不得不接受，即使你莫可奈何，你还是要接受这种苦果，这种果报，所以叫做苦地逼迫性。怎么办呢？你只有改变业力，改变缘起。所以为什么说照见五蕴皆空可以度一切苦厄，乃至可以就近涅槃？因为般若智慧，空性的般若智慧，才是得涅槃的正确的缘起。所以《金刚经》里面，接着讲《金刚经》，《金刚经》里面讲实相常住为经体，那个体是什么呢？这本经的所依据的主要的理论，主要理论依据就是常住的实相。常住就是我们早上强调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如此，不会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有所变化，那个叫常住。所以《金刚经》所依据的也就是这个常住的实相，然后他的宗旨修行的方法，离一切相，修一切善，为本经依体起修的妙宗。妙宗是妙，是形容他，宗是宗旨方法。这本经所提供的修行的宗旨方法是什么？离相修善，离一切相修一切善。这个一切相就包括了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包括世间，包括出世间，一切相通通都要离。以此类推，修一切善也是，有为法无为法，有漏善无漏善，世间出世间的善根善法通通都要修。这就是《金刚经》里面提供你的方法，离相修善。然后呢，它的大用是什么？破我执，灭罪，成就如来果地，为本经之大用。所以因为金刚经大家也都很熟，那像我们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就在金刚经里面得大悟，乃至将来后来他传法也都依着金刚经传法。所以这里面的金刚经的宗旨就是离相修一切善，你说那跟中道的空性缘起不就一样吗？你怎么样才能够见到空性？你要离一切相的执着分别，你才能够见到空性。见到空性之后，你不能够就住在空性，你要修一切善，让它圆满的呈现诸佛如来那种庄严的果报，智慧的德用才能够开显出来。那小品般若经内容上跟大品般若经相同，全经29品，小品般若经29品而已，阐述的是由般若空所见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证悟般若空的方法。所以我们如果接着看大品般若经就比较了解了，因为跟大品般若都一样，那只是说之间用一些白话，用般若智慧所观察出来的世界跟人生宇宙。有了这种般若智慧，你去看这些世界跟人跟宇宙人生，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境界。所以为什么真正的这些大修行人，他为什么一直可以保持心境的平和？一方面除了他的定之外，二方面也是他的慧， 因为他了解一切既然都是空性，都只是缘起。重点在于你怎么样在这种空性缘起当中加上一些正确的缘，怎么样引导众生能够呢开悟，能够种下好的缘，依着这个善的缘而不断的提升上去，进步上去。千万不能够再加给众生不好的缘，因为本来就具足烦恼了，那种无始劫来的烦恼是这么容易的起现行，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再给他一些让他生烦恼的缘起。所以为什么祖师大德他可以有这么样子的善巧的智慧来帮助众生，就是因为真正见到缘起空性。好，那么大品般若经我们早上讲过总共有90品，前面66品是般若道，后面的24品是方便道。各位看14页哈，14页最后一行，这里面呢，大品般若经90品里面，66品叫做礼教品，90品叫做足雷品。可是，在大智度论里面，它的66品跟90品，通通把它翻译成足雷品。哦，这个是大智度论跟大品般若经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呢，大智度论在100卷最后一品90品这边足雷品，啊，这个第90品的足雷品里面，它就有解释，所以把大品般若经分成这二道，就是依据这边来的，哦，也就是说，在大智度论里面的最后这段话讲，菩萨道有两种。一者般若波罗蜜多道，般若波罗蜜道；二者方便道。所以他说，前面的足雷品，也就是所谓的66品呐，未说般若波罗蜜体尽，今已说令众生得是般若方便尽，所以是足雷品。也就是说，前面的66品跟第90品同样都是足雷品，但是前面那个66品的足雷，是已经把般若波罗蜜的体交代完了之后，佛足雷；后面90品是把方便讲完了之后再足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大品般若经分成这两道。所以分成这两道，我们就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前面那个般若道主要是你对般若的体性先有个认识了解，然后后面再依据你所体会到的这个般若，怎么样去方便起行度众生，这叫方便道。好，所以这个大品般若分成这样两大部分，前面66跟后面的90减66就24嘛，哈，24品。分成这两大部分，哦，这是一种分类法，对大品般若经的分类法。第二个呢，90品里面再把它分详细一点，1、2、3、4、5品是佛对着舍利佛这种上根人所说的。第6到44品是佛命佛教须菩提，也就是说前面5品还佛自己说，对着舍利佛，主要的当机众是舍利佛。从第6品到44品，就佛教须菩提尊者替大家解说，其中包括对着是菩萨讲哦，不是只有对着阿罗汉讲哦，包括对着菩萨也是叫须菩提讲，菩萨有问题也都叫须菩提回答，所以他就把它归纳成对中根的人说的啊。那45品到90品是佛对下根的天人所说。你说那你能不能讲详细一点？我跟各位一样哦，大品般若经从来没读完过，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跟各位讲详细。啊，大概我只了解也是这样。啊，那各位有兴趣可以把它全部读完，或者是呢， 哎，我们廖老师有读完过，呵呵，那没问题的哈。所以四十五品到九十品，差不多一半，你看差不多一半，品数的一半，通通都是佛对下根的天人所说。啊，所以把这样子的一个九十品再分成，这是用欧阳靖吴所分类的。你看那个十五页的中间，就把整个大品般若经呢分成五周。这个五周呢，好像呢这些祖师大德很喜欢用，像华严经清凉大师呢也是把它分成五周啊，乃至呢教光法师对楞严正脉书对楞严经的注解，他也用五周啊，所以我不知道那个五周制要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好，那么这个五周是哪五周呢？前面五品，因为是佛对着上根的舍利佛尊者。这种上根人讲的，所以叫做舍利佛般若。然后六到二十六，也就是说佛命须菩提对中根人所说，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六到二十六须菩提般若，一个是二十七到四十四信解般若。就是慢慢的中根人啊，终于对般若有信有解了。然后呢下根人的四十五到九十呢，再分两部分，四十五到六十六十相般若。那为什么到六十六呢？对照第一个，你看到六十六品是般若道，就是般若波罗蜜体。到这里，整个十相般若讲完了，接下来是方便道，所以六十七到九十又叫做方便般若。好，所以前面的。这样子的两种分类，一个是大概分成两部分，般若道、方便道，然后再来分成三类，上根、中根、下根，再来分五周。啊，那这三种分类法并不是互相没有关系的哦，啊，是互相的，有连带关系的哈，哦。所以这个是大品般若经大概的分类。啊，它的里面的架构了，经文的架构应该这么说，不是分类，啊，经文的架构，然后再来看大般若经，所以各位不要忘记，般若心经讲的也是大般若经的内容，金刚经也讲的是大般若经的一部分的，只是拿出来特别强调的一部分，啊，那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讲的是同样的东西。那大品般若经讲的东西跟大般若经难道会不一样吗？不会，一定是一样的，只是一个讲的详细，一个是提纲挈领讲一讲。所以大般若经我们看它讲的是什么，广说尽行果等一切诸法本性空寂，尽就是现象界，现象界也是空寂，本性空寂。修行，即使你依着般若下去修行，那个行法门，修行的法门本身，修行的行为本身，也是本性空寂。你所证得的果报，比如说你证阿罗汉啦，成佛啦，这些圣者的果报。也是本性空寂，没有一法的本性不是空寂，任何一法都是，所以才会说广说，整部大般若经就是要告诉你，一切诸法通通都是空寂，本性空寂。那你怎么样能够证得这种境界？就是这边讲的，以无所得为方便。修一切善法道品，无所得就是我们金刚经刚刚提过的离一切相。既然你能够了解到一切法一切相都无所得，你自然而然就离了。在这种无所得能够离一切相的情况之下，你是不是就入无余涅槃去了？不是，修一切善法道品，这才是真正的中道。然后在这里面 广破见执显诸实相为大乘佛法的共通教义。不断说，为什么叫做广破见执呢？我们修行有层次的，从凡夫开始走上去，一定都会有层次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他的知见执着会不一样。虽然前面好像破掉了一些，但是更细微的部分后来才看到。所以有时候各位去参加佛七啦，或是禅七，啊，努力了一阵子之后，觉得哦很痛啊，脚很痛啊，或者是，感觉到是很要很撑才能够撑得过去。有时候那个法师都会这样子给你鼓励，说你撑过去就不一样了，这是一种鼓励了哈。不过呢，确实啊，我们要打破我们以前、目前，不包括以前，包括目前的障碍，势必呢确实是要一番的努力。就如同这个一般人他说那个鹅啊、蝉啊，要变蝴蝶、变鹅以前，一定要作茧自缚，然后呢要破茧而出。所以从那种毛毛虫然后变成漂亮的蝴蝶，是要经过一番的努力，一番的这种突破。好，所以我们凡夫修行也是这样，到某一个阶段你觉得那个是你突不破的瓶颈，其实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那正是你要更进一步的时候。只要你能够认识清楚自己的问题，你找到正确的方法让你突破了，你的生命的境界更向上提升了，更开展开来了。但是是一层一层的。往往我们很多人学佛修行，其实不太了解理论依据，也不太了解正确的修行方法，也不太了解修行的过程，通通不了解。这个叫做什么？盲修瞎练。但是他又很愿意好好的努力啊，他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佛，只有这一点值得嘉许，可以随喜。但是接下来的就是你总要搞清楚，我为什么要修行，我依据什么来修行，我要用什么样的正确方法来修行，修行的过程分哪些，碰到哪些瓶颈的时候，碰到哪些状况的时候，我要如何突破，才有可能更提上一层。这些没搞清楚，然后就一头就钻进去了，很勇猛，你能维持多久？所以才会有俗话讲，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两年佛在天边，学佛三年烟消云烟，全部散得光光了。为什么要这样描述呢？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刚刚默学讲的。所以对于这种广破见执，为什么我要讲那么多，就是因为我们对修行的过程一层一层的那个知见，其实我们没到那里，我们不认为那是一种错误的执着。你看《楞严经》五十种阴魔，分成色受想行识这样五个阶段，每一个要突破之前，它都叫做区域，区就是地区的区，宇的话是宇宙的宇，讲白话一点，就是有一定的范畴范围，你要突破色蕴的范围，你才能够真正更上一层。所以每一次要突破色蕴区域、受蕴区域、想蕴区域，都会有十个状况、十种现象，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十种，但是佛呢都把它列举十种。那你想想看，破到最后都已经破到四蕴了，连快要破之前都还分十个，一层一层的破，这里面四蕴的十个色受想行识，四蕴的十个里面包括什么？包括阿罗汉，包括辟支佛，也在四蕴的十个里面。所以我们后来祖师大的泛称都叫五十种阴魔， 其实到后面那个呢也不能够叫做魔了。但是如果你把魔的定义的时候，就是妨害你真正的明心见性，妨害你更上一层楼，是这样子的一个定义的话，都叫做魔的话，那可以，那四蕴的十个也叫魔。所以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广破见执显诸实相？大般若经这部经就是要广破见执。再来，直说大圣与般若其性无二，也就是说你要修大圣菩萨道就是要修般若，你真的了解修般若就是在修大圣。虽然有三圣般若这个说法，但是在大般若经告诉你，大般若经告诉你的般若就是大圣菩萨的般若。而且接下来，般若能与一切善法为母，也就是说从般若里面能够生出一切善法。不要说是世间的善法，出世间的善法都是以般若为母。然后一切佛法无不摄入般若。所以这就是刚刚早上牧野强调总持讲般若经，当然也是会提到这个用般若可以含摄一切佛法。但是这里面呢，各位可以看到十五页最后三行，十五页最后三行，这里面呢大般若经里面有特别强调不共二圣的大圣义，就是说跟小圣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一切法本性清净，那个清净就是前面讲的空寂，任何一切法哦，不像有中啊，这个毗昙有中俱舍论啊，或者是诚实论啊，这种小圣的教义里面呢，那有不是空的，也就是说他们有时候还会有一点点有的执着在。所以为什么叫做一切有中啊？那么包括唯识里面，如果到早上讲的轻辩跟复法，在这边辩论的时候，从这个轻辩论师的观点来看啊，这个法相好像还有一点点我有的执着。但是呢，如果不要从这种轻辩的这个立场，而是直接从无着天亲菩萨的立场，还是一切法本性清净的，唯是是也是清净的。再来，住无所住，你看到十六页哈，其实应该看一下十五页最后两行，还是把它念一下好。你看哈，最后两行，诸法本来自性清净。一切法本来就是自性清净，菩萨于一切法本性净重，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实通达，无末无智，远离一切烦恼染着，故说菩萨护得清净。复次，虽一切法本性清净，而诸一生不知见觉，是菩萨摩诃萨善巧方便，令诸有情证一切法本性清净。所以一直强调一切法的本性本来就是空性清净的，众生凡夫众生迷惑不认识，菩萨看清楚了这件事情，看清楚了这个道理，所以他如实通达，在这里面远离一切烦恼染着，去修学精进的修学菩萨道，然后帮助众生也能够觉悟这一件真理，证到一切法，证知了了知一切法都是本性清净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菩萨修学菩萨道，住无所住，这个就是我们《金刚经》里面讲无住身心。 无助，无所住。所以你看他这边就引用《大般若经》里面讲的，菩萨摩诃萨虽住般若波罗蜜多，而同于如来，于一切法都无所住，亦非不住。菩萨摩诃萨虽住般若波罗蜜多，而于色非住非不住，于受想行识亦非住非不住。何以故？以色蕴等无二相故。菩萨摩诃萨于般若波罗蜜多，虽非住非不住，以无所得为方便，应如是学。又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住无分别，能修不思波罗蜜多等六度，能住内空等十二十空，乃至能修三智等。不见菩萨及菩萨名，不见般若及般若名，不着一切染净诸法，也不离诸缘所生法等。好，这我念得很快。总之呢，我们要看清楚，非住非不住，只是强调无所住。但是呢，如果你要说他不住也不对，他有所住当然不对，无所住也不对，但是不得不一定要给他一个名词，所以用住无所住。你说那是无所住跟住两者是冲突的啊，是对立的啊，这就是中道。他有没有住？没有住。他没有住吗？你说他没有住，又落入两边对立的这个说法，所以住无所住。再来第三点，《大般若经》里面讲的“为利大众，愿生恶趣”，这就是菩萨悲愿。既然他可以了解一切法本性清净，既然他可以住无所住，即使到三恶道去，他也不会被一切法所染污，所以他可以到三恶道去帮助三恶道的众生。他发愿要广度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回到真正的解脱自在，清凉解脱自在。他为什么不去呢？他有了这种智慧，他有了这种悲愿，他怕什么呢？所以在《大般若经》里面特别强调，大菩萨为了要帮助众生，他还发愿到三恶道去受身哦，去那边转世投胎啊等等的，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宁起三毒，也要远离恶圣心。远离恶圣不是远离阿罗汉毗卢不理他们了，是远离恶圣心。所以一丝一毫的那种恶圣的自利自觉，只有自利自觉的心而已，没有利他的心，这种恶圣的心绝对不起。你说那为什么宁起三毒贪嗔痴也不去？这个恶圣很好啊，了脱生死不是很好啊，发愿一定要解脱生死，比起起三毒好。在大般若经里面他就是强调，如果你起恶圣心，你就有可能偏到一边去，你救回来的机会可能不大，因为你就会落到无余涅槃，就觉得那个很好很舒服，就在里面了，很难回来。但是如果你起三毒，你跟众生是比较相近的，你可以，你已经发大悲愿了，你可以感受到三毒众生的可怜，你那个悲心会不断的被启发出来。所以为什么说宁起三毒，远离恶圣？所以你看他这边的文字哈，十六页这边中间引用的就是第十一会《大般若经》第十一会《布施波罗蜜多分》里面讲的，恶圣的想法作意，就是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心态危害无上正等菩提。若即彼心现在前者，不能圆满菩提之量。心要涅槃，被厌生死，菩萨于彼应远离之。就是这个心要涅槃，被厌生死，菩萨远离之。为什么呢？菩萨应该做这样的思维：恶圣作意，违背一切智，顺波涅槃。我心不应为彼奸杂。也就是说，有了这种恶圣的心态，你就很难圆满成就佛道。 你说那为什么临起三嗔痴三毒呢？你看他说贪嗔痴等相异之心于大菩提虽为障碍，而能随顺菩提之良，为菩萨众方便善巧起诸烦恼，受后有生与诸有情作大劳役，依之修学布施境界安忍，这些六波罗蜜令圆满。所以这个是菩萨他无论如何他一定要圆满大菩提，而不愿呢只是自己这样子走入涅槃而已。然后另外一个大般若经有一个思想严禁佛土，各位不要看错了哦，不是说求往生极乐世界哦，是他自己就发愿庄严一个净土，摄受众生到他的净土里面来成就圆满的佛道。因为他知道，菩萨知道，众生呢也依着自己的业力果报，有时候比较难修行，所以他就要建立一个净土，让众生有缘的众生，通通到他的净土来，也能够也这个了脱生死，圆满佛道。所以在《大般若经》里面就有这个思想，严禁佛土。好，那么下面还有《大般若经》里面的这些思想，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啊，大概提一下。第一个，它对禅宗有很重大的影响，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所以从弘忍大师到六祖慧能大师以后，就用《金刚经》来代表他们传心法的依据啊。所以《般若经》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在禅宗是这样，在天台所谓的一心三观，其实也是脱胎于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像智者大师的老师慧思禅师就是从这边体会到的，华严经600卷般若不出于三天记文。这什么叫三天记文？我初初看到这个也是很奇怪，这个看一下这个华严经的目录，它里面呢，《华严经》总共39品，我们讲80华严了哈。80华严的39品里面呢，这字稍微小了一点哈，有3品是跟天有关的。看13品，很小哈，你们可能看不太到哈。13品、14品，须弥山，那个是什么？刀立天。13品、14品是跟须弥山有关，然后再来19品、20品，生夜摩天宫品，跟夜摩天有关，再来23、24品，生兜率天，所以一个是倒立天，一个夜摩天，一个兜率天，在这三天的这个经文跟记诵里面，这个菩萨所讲的这些寄送都跟般若经讲的这些思想完全一致。所以在华严宗里面，他们就认为呢，600卷般若不出于3天寄文，就把华严经跟般若经做个融合。所以在讲华严也绝对一定要提到这种般若的思想，大般若经的思想。再来，净土以实相般若而理持念佛。所以如果你要问说净土法门到底是有宗还是空宗，净土法门谈不谈实相中道，这个是不同的净土的祖师大德他的教学重点摆得不一样。如果是唐朝的善导大师，他为了要让净土宗普遍的弘扬，因为那时候天台啦、华严啦、法相啊，都是跟王公大臣、跟皇帝关系很好，所以呢，都跟那个士大夫、学问水准比较高的、比较有密切关系。一般大众一看到华严、天台、法华、法相。玄奘大师这边就感觉到 很高深，很敬仰，但一般大众文盲的多嘛，所以就很难真正的进入佛法。那善导大师他要弘扬净土，他就打破这种限制，他要让佛法普遍化、普及化、平民化。因此他即使写《观无量寿经》的注解，他很多著作乃至平常在教一般大众在念佛，就强调持名念佛，而且他包括对观想念佛，他都不去强调那些般若啊、空性啊，就是你就观想佛的相好就好了。四心作佛，四心是佛。他说什么叫作佛，就是你内心想佛就是在作佛。你能够这样观想作佛、想佛、作佛，四心当下就是佛。为什么？经文明明告诉你，诸佛如来是法界身，能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心想佛时，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你说我怎么背这么熟？常讲嘛。所以佛的法界身入到众生心想中，众生心想佛时，四心即是哦，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所以才说四心想佛、作佛，四心是佛。这是善导大师强调的观想念佛的方法。持名念佛，他也就不去说一定要有般若空啊那些去念佛，他不强调了。所以观经的那两句话，四心作佛，四心是佛，经文的次序是这样哦。可是到了天台，天台中的祖师他就不止这样解释，他倒过来解释，四心是佛，四心作佛。四心是佛是讲心佛不二的理，依着这个理下去做佛，做佛就可以成佛，不管现在就是或是将来，你有修这样的因，将来就是或是当下就是都可以说，当然也是用他们天台原教的。所以到了天台的法师去解释念佛法门的时候，他就把一心三观的道理放进来。那既然把一心三观的道理放进来，当然也就把般若空性的道理放进来了。当然本来一切法门哪能够离开般若空性去讲呢，都一定有般若空性智慧啊。所以净土其实也是这样。那你说那善导大师为什么要这样强调？我刚说了，为了普及化、平民化。好，那么他的理论依据还是这个东西，只是他不去强调。到了明清两代的净土宗法师，就把天台华严的这种圆满的教理拿来弘扬净土，尤其弘扬持名念佛法门。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怕其他宗派轻视净土。那时候禅宗还算 OK 哦，还蛮兴，还有点兴盛。然后研究华严的大有人在，研究天台的大有人在。大家就是念念佛求往生而已嘛，这是渔夫渔妇，一般没念书的人啊，一般业障深重的人念念佛就 OK， 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再继续修。所以就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看待持名念佛法门。所以明清两代的祖师，净土宗的祖师，就把天台华严的教理，尤其用圆教顿教的教理拿来解释持名念佛。那有它的好处，当我们了解了这种圆教的教理来念佛的时候，那句佛号念起来就不一样了。你说那不了解念呢，那就要慢慢的业障消除之后，因为你听过法师如何来解释持名念佛，听过这种圆教的教理解释念佛的道理，虽然没有办法一下子了解而依着圆教来念佛，但是你听过，所以慢慢的念佛，把那个自己的业障烦恼障消掉一些之后，开始福慧心灵的时候啊， 福报比较大了，智慧比较开了，自然而然你对原教的道理，哎，有时候就会更懂了一些了。这时候回过头来你再念佛的话，就跟以前不一样。所以了不了解原教的道理来念佛，一刚开始不是很要紧，但是持名念佛，如果照偶益大师分成念佛的两个方法，分成这两个，一个理持，一个事持。你要理持，你对般若实相般若不了解，你根本没办法理持，你只能够事持。但是理持就一定境界会比较高吗？不一定，只是你了解的道理比较多，比较深入。你说那为什么你说这样子念佛境界不见得比较高？不管用理持或事持，看能不能够降伏烦恼、断烦恼，来决定你的功夫高不高。不是你对道理的了解不了解就决定你的功夫高不高。当然你对这种实相般若的了解，有了了解之后，你用功起来会比较进步快一些，因为你不再为事相所障碍，所以你比较容易打破那一些烦恼的业障的那个事相的障碍，你要进步就会快一点。但是呢，但是理论上是可以，问题就是你用不用功的问题。如果你不用功，虽然懂那个道理，不见得你很快就能够断烦恼、降伏烦恼、断烦恼，不见得。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解释净土跟般若思想的关系。再来密教也是有关系，在尤其像藏传的佛教，它一定很强调这种般若的中道第一谛。也就是说，他们把显教分成四个。有部，再来金量部，再上去为是，再上去中观。也就是说，他们把显教分成这四个阶段，中观所讲的才是真正的究竟了义的正见。在前面的那个有中、有部、金量部，金量就是那个经典的金，量就是那个度量衡那个量哈，金量部都还不是究竟大圣的说法啊，那么唯识法相虽然讲大圣了，但是还不是真正的正见。到了中观，这个才是中观正见。所以他们说般若波罗蜜多道啊，是要中观正见。然后呢，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再进入金刚圣，修这些瑜伽这样子。所以密圣里面也很强调般若波罗蜜。那么这里面，刚刚这师姐问了一个问题哈，《金刚经》里面讲的应无所住，啊，然后呢而行布施，这样是不是也是不住？是不是还在中道？当然是啊。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了解中道，修布施跟离相的般若智慧不会冲突的。但是这里面也有次第，如果把天台的修学次第六级拿来解释，你就能够明白。刚开始你对这个道理有所了解，这是明智级，也就是说只是对语言文字教理上的了解，明智级先经过这个阶段，然后再来观行级，开始把所了解的道理真的用到行门上面。你修布施，你怎么样一方面修布施，一方面能够三轮体空，这样子的体会，你要把你所解的用到你的行门上。这个阶段叫做观行级，观就是观想，行就是修行，观行级。然后级呢就是级士，就是那个级士那个级哈。第三个阶段叫做相似级，透过前面的观行级，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希望把理跟事、事跟理能够互相融会贯通，终于有一点点相似了，有一点点味道了，好像依稀仿佛真的可以 在行为上，在事项的行为上，修行上可以跟中道相应了、啊、但是有没有正德呢？还没有，那叫做相似级，接下来才叫做分正级，部分正德。所以《金刚经》是没有讲这样子的过程，它直接就告诉你分正级的状态，或者是差一点相似级、观行级，你要学着这样来修，一方面修布施，同时去体会实相中道，中道实相。以此类推，你一方面在念佛，或者是你同时数习，同时就要去观察念佛或数习为什么是空性。这个就是所谓的观行集。念佛，我们到现在或是数习，我在念佛，我在数习，我用什么念佛？我用心念佛，我用心在数习。然后数习是观察什么？注意我的呼吸。那这时候请问你的呼吸从哪里来？配合身体。那你的心离开你的身，另外有个心吗？你的属习，你的呼吸如果是随着身体而改变，身体是缘起空性，请问你的呼吸难道不是空性吗？不是缘起吗？以此类推，佛号也是，能念的心所念的佛号，佛号所念的佛号，难道离开你的色受想行识，离开你的四蕴，另有一个佛号可言？还是你自己脑袋里面升起的一个幻象，那个叫做阿弥陀佛佛号？既然你说它叫幻象，它就不是真实的。请问你能念佛的心跟所念的佛号，假使你不出声音的话，你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号界限在哪里？你注意去看，注意注意，仔细观察观察，仔细想一想。你如果专心到没有打其他的妄念，只剩下一句佛号，请问这时候你的心跟所念的佛号界限在哪里？如果你说我离开佛号之外另有一个能念的心，它躲在哪里？躲在脑袋里面，躲在心脏里面？不会吧？你说我就躲在我，我是在哪里？是在色蕴上头，是在受蕴上头，是在想蕴，是在行蕴，是在事蕴，还是说色受想行是各分五分之一的我，合起来就刚好是一个我？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那个我是如此的虚妄，我的心，我能念佛的心是如此的虚妄，但是正在念佛专心念佛的时候又是如此的清晰。因为离开佛号没有能念心可得，离开能念的心哪来的佛号？所以能念所念界限在哪里？既然佛号是缘起，佛号是生灭相续的生灭缘起，能念的心难道不也是缘起的生灭相续吗？两者又不可分。请问为什么我们还是觉得有一个能念的心，有一个所念的佛号，我一定要想办法安住在那句佛号，不能够再打妄想了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的念头呢？谁打妄想？谁念佛？所以如果你能够专心的用这种观念，用这种观察，去仔细的观察你念佛的状态，你还有空打其他的妄想吗？你说那你在想这些就是妄想，那是你的定义。什么叫做般若智慧的观察？我们凡夫怎么样从 从烦恼深重的状况慢慢慢慢进步到无分别智，真正空性般若智慧现前，除了能够用的这个第六意识之外，你还有其他能用的吗？你用第六意识去分别去思维，如果你是分别是那些贪嗔痴慢疑，那当然是不对的。如果你用第六意识去分别思维这个法义，透过法义的思维分别，进一步的反过来看穿能思维的这个第六意识本身也是空性，这就是你为什么可以开展你的般若智慧的关键所在之处。我们以前不是这样想，我们以前脑袋里面想的都是世俗的这一些贪嗔痴慢疑啊、嗔恨邪见啊等等。现在既然在修行当中，我们所思维所观察的是我的五蕴、我的身心跟空性，即使你呼吸数息是这样观察，你念佛是这样观察，你持咒是这样观察，你修任何的三昧法门都是这样观察。在净土宗的刚刚的用词里面说，这个叫做理持，持就是受持，你受持这个法门是跟那个理的智慧观察没有打成两截的。当然一开始没有办法一下子，所以呢，为什么说要开始修四念处？修四念处的用意就是先把粗的那种错误的分别执着先打破，观身不净，观受四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先让我们看清楚身受心法的事实真相，是不净，是苦空无常无我。唯有看清楚身受心法是不净苦空无常无我，我们才会彻底的放下那些分别执着。所以后面接着要讲行果，但是是从般若经里面去讲的哦。所以有人王经讲的这些，有三圣共识地，有现观庄严论的这些，但是呢我们大概提一下啊，因为今天时间快到了，我们大概提一下。如果从小圣三藏教、天台三藏教讲修行，一开始修什么？五停心观，四念处。为什么要一开始修五停心观、修四念处？五种停止妄念妄想的方法叫做五停心观。停止哪五种？贪嗔痴慢疑，只是把那个疑啊换成什么呢？贪嗔痴慢啊，因缘，因缘就是那个痴啊，多障众生念佛观啊，就把它改成是一种障碍，就把那个疑啊换成障碍。所以多贪众生不净观，多痴众生因缘观，然后呢这个如果是慢心重的戒分别观等等，这样五停心观啊。所以先用这五个方法把妄想先停下来，因为有这五个根本烦恼在那边啊，你想要修什么都不好了，都没效，都不会有结果了。这一开始一定要先把这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先停止下来啊。只是天台后来换了一个念佛众，这个多障众生念佛观，透过念佛把障碍给消除，然后接下来修四念处。四念处的目的就是念处会让你对这个事实的真相多一点智慧的观察能力。观察什么？观察我们的身、受、心、法，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再更进一步， 不但是生是不净，生也无常，也无我。以此类推，受、心、法都是这样，都具足不净、苦、无常、无我。这叫做总相念处。前面那个是别相念处，就是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总相念处就是一个对四个，不管不净观对四个，或者是观身，就用这四个去观，这叫做总相念处。透过这种四念处的修学，你才有可能更进一步的走入四加行，也就是开始真正可以真正的用功加行道。前面那个准备功夫，真正努力精进加行道，暖顶忍是第一，开始修三十七道品。所以修学的过程方法，在小圣教三藏教里面就提到这个，那更不要说是通教、别教、原教，都有一定的次第的。请我们现在学佛修行的人，有几个搞清楚自己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次第来修学？这边参访参访，那边教一个方法，那边教一个方法，到最后自己斗一斗，斗拢自己觉得蛮不错的这样的修行方法，大概应该可以成就了，都把自己斗的。要不然你就说，那我跟着这个法师就是了，你怎么知道他教的就一定是就近了义之道？你凭什么判断？好，我们第三堂课就先到这里啊。